当我们在回首中国历史文化长河当中很多优秀的作品的时候，宋朝是我们肯定无法回避的这样的一个朝代，而提到宋朝留下来给我们的文化珍宝当中，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清明上河图》，很多人可能这一生都没有机会去亲眼目睹这一幅画，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哈。那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期的文化苦丁茶当中，我们就用一种语言的方式来给大家还原这幅画，通过我们今天的两位主持嘉宾啊，我们的史双元博士还有吴兆熙医生，跟我们来了解《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通过这幅长卷，长达五米多的长卷，应该是来看看《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它背后的隐喻。
我这个呢，应该留给吴先生来讲，因为他是绘画专家，他了解的更多。但我呢，想背景呢提一句呢，就为什么叫做《清明上河图》？我个人的猜测。因为清明是一个应该节令已经有了那个时候，第一个呢，从汉代开始就有清明时节上移，就是到河边去洗澡啦、拔戏啦，然后呢形成这种聚会，当年还是比较这个原始的。我想到了宋代是不是应该把它形成大规模的类似庙会这样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图卷来描绘这样的世俗生活。
我觉得这个清明这两个字其实是有待考究，因为清明节的确在北宋的时候是有，它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节日，是工匠他们有一个清明这个节日。那时候的真正的清明节，就我们现在所了解清明，那叫做寒食节。所以那个寒食节，那苏东坡的寒食节
要吃凉的东西。
对对对，那是有另外的典故。
嗯，
那么。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名字为什么叫清明上河图，其实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谜。那有人讲说是，哎呀，这个汴京的里面有一个坊，就是因为有市有坊嘛，他那个坊有一个叫清明坊，可是也不对，因为他这个清明上河图他画这个汴水，他这是穿门而过，这个清明坊的那个是一个水门，它不是一个路的一个门。那么后来人家讲说，哎，这个看这个还原的这个开封的地图，这没有一个河道是这么流开的，因为它那个城市是很大，150万人，
对，
很需要水，像威尼斯一样，这个所以它水道都是贯穿的，它没有一个水道是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弯开的，所以其实啊，开始的时候这个画就是一个谜。那么有人讲说是，其实那个张志端是给这个徽宗，他是一个这个 commission 一样，他就要画这个汴梁的这个风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它不是画某一个角。所以他整个画的是一个综合的意念，那么他当然是自己画的是非常工整，他那个叫做界画，像工程师画图一样。可是呢，他这里面当然一方面反映了出他的当时的繁华社会的上面这个糜烂，其实也衬托出了唐宋制度之间的差别。你比如说唐吧，他的这个长安城，他有市有房，有个西市东市，他有一定的规格。你甚至你每行，他有每行的这个街道。他不能够犯界，不能到了别的街上去。他有一定的这个规格。
经营的范围也是有不同的。
对对对，而且他有一定的这个晚上要关闭的，要禁言的。可是你看这个《清明上河图》，他这个街市啊，这个居民啊，这个酒店什么交杂交纵一片。而你刚刚讲的也是，他是通宵达旦的，就是那个金，这个是。这个京华那个什么梦露的那个，
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里面讲到的。那么，所以呢，它是这制度上的衬托出了很多不同。可是《清明上河图》这本身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它很多的层面的隐喻在里面。因为这也是一个，就是已经是到了一个宣和这个晚年的国家已经有些这个颓败，政治上有些这个腐败的现象出现了。张志端他是一个山东诸城人，是一个文人，他是以文人出家，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这个情怀，有很多的这个悲痛，所以他这个画从头到尾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隐喻，想来暗示徽宗说，哎呀，我们这个国家当政不行了。比如说吧，他这个在这个城外，他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望火台，这个望火台是一个高台，筑在那儿看这个有没有盗匪啦，有没有防火，有没有火灾。没人看，没人管，酒肆里面很多人，街上很多人。那么他那条河在那个这个就是那个虹桥的那个过的那条河，
过虹桥，
那条河上面它其实算是一个漕运的河，它里面大船小船什么样的船都有，那个小孩大人怎么全都在，所以它这是私营了，漕运的船是私营了。为什么漕运船到哪去了？去运花岗石沉了好多。 那么所以他这个他的船的停泊的地方，你会发觉有人那个偷偷的拿那个一包包米到了这个郊区去了，他是这个其实是私运，但这私运这就是政治的腐弊的地方，腐败的地方。那他一个虹桥上面有栈道，这个栈道就是旁边的小贩啊什么都这个把整个桥都占满了，
嗯，
所以这个到桥顶上的时候，一个文官武官对面了，他谁也不让谁，要打起来了。
没有城管吗？
城管没有，对，城管就是庙，他有个大城的上面，这个苍劲的这个树的在，这个城非常的辉煌，没人管。那文人管之后，这个武官到哪去了？他你走进这个城里面，他有一个叫做孙杨正殿，大的酒肆，旁边一个小小的一个酒馆，酒馆里面放了一些酒瓮子，上面有人在拉弓，这是城管人在那拉弓去这个炫耀去了。所以他是很多的腐败，而且我觉得最痛心的地方是，你看他这另外一个城门里面那个城门出来的时候，一个文人骑着驴子，他这个到头来看一个路上的乞丐，他这个驴子前面有一个骡车，骡车上面一个绢布，盖了一些这个一个字画，一绢上的字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妙的组合，这是我自己的见解了，我自己的这个诠释。一看这个文人骑着这个驴子往回看，这个人我想是谁呢？这个是那个黄庭坚，
黄庭坚，
黄庭坚
为什么认为是黄庭坚？
黄庭坚受贬，受蔡京的这个影响，所以受了贬，这个贬到广东去了，所以这对整个京城来讲是一个非常痛心的事情。怎么说是黄庭坚呢？他前面那个骡车上面那个卷上那个字，我以前开始的时候以为是米芾的字，就后来我就搞清楚那个是黄庭坚的字。他这个是代表说，你黄庭坚，我这家呢就这么大，就是前面一个骡车子，上面有我的卷，这代表的这是我。那我黄庭坚，
这是你自己考证的吗？
对对对对，
还是说其他专家考证的？
这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余华，他也是说，他这里面有很多的
隐喻，
隐
喻
也讲了很多的文人的这个受贬的这个情况，可他没有指出说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黄庭坚。我是因为看他这个字是黄庭坚。
那么以前有话说，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现在是。绘画来这个攻击政府，这也是很早就有了，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这个就是其实是隐喻的，跟这个徽宗讲说你这个事情做错了，那引起了很多的悲痛。可是他这个也很妙，他在这个你在走他这个街道上面的时候，你看到他儒释道他这个三家这个兼并的很多的这个很妙的地方，比如说那个一个僧人跟一个儒生能够对谈，他还有另外一个官。这个官他的这个随众啊什么的跟着他走，他可以跟一个行脚僧让路。
这福印也和苏东坡有很妙的对话嘛，说明当时已经是这个有水平的文人都是懂佛教道教的，
是是是，
僧人高水平的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至少是有博士后
是是是，
所以你这个我很佩服啊，你这幅画里面我们看到了云云正生，
看出这样的，
你看到了很多这样的，
黄庭坚。
那么你能不能简单的叙述一下，比如从卷首到卷尾他基本上画了些什么东西？
大概有多少个人物？因为我们知道千人千面都有故事。
哦，几百人物，这个马骡就有好几十，还有骆驼什么一大堆，我都没数。
当年这个画这种市井生活的，另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留下来的一些绘画？还有没有？
有是有，可是当然没有他这么全，因为这是皇上让他画的，规模工程很大。而且这个人的这个非常的细致，他的观察很细。这个张自端这个人的画风格不太怎么样，技术不太怎么样，可是他这是一个社会画，他这个是社会的写实，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有个很技术性的问题问你一下啊，就是那个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没有焦点透视绘画中间，你像韩熙的《夜宴图》，他开始靠面前的人反而小，为什么？他要突出中心的人物，
是的，
就远处的人反而更那么大。
嗯，
就是那么在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依然是没有焦点透视？而且它是比较长了啊，它就有没有一个中心点？还是说是顺着往下？
它
是有没有侧重的？
它是这样子，它不是焦点，它是这个叫散点透视。
对，
就是好像拍电影一样，它是焦点一直移动的。潘天寿就讲过一句很妙的话，他说凭什么我们要用焦点来透视？你看一个桌子，你放在远的地方跟放在近的地方其实同样的一样大桌子， 那为什么要近了它就大，远了就小？这是你的偏见。
所以这要等到西洋的绘画进来，
嗯，
那焦点逐步的移进来。但是这也说明了中西文化的一大差别。
是、
嗯、西方文化呢比较突出它的以科学指导哲学，而且东方呢以意境，以啊自己的、
嗯。
接受自己的感觉，因为在我们这个里面说、
嗯、
我要突出我这个意，比如这个中间的人物最重要、
嗯、
我要表达这一点，
对，
我就把它画得更大。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两小而变日不是也说了远小而近大吗？
那这个是关于这个视觉的错觉问题，但是整个绘画上、
嗯、
中国历来是散点透视、
嗯、
是没有焦点透视这一说、
嗯、
一直到明朝是吧，西洋画家进来、
嗯、
开始画油画，引进了这些，就其实到了近代基本上就是叫西方的绘画的焦点，就是国画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散点透视了，我觉得。
哎呀，这个也是，不过我是觉得西方也在变，因为西方也在受了 东方的影响，
抽象派，
所以在走意象了现在。
嗯，
所以最近出了一个很妙的名词叫做 Easternization。以前只有 Westernization、
嗯、
你要查这个剑桥这个牛津字典里面没有 Easternization。
也在东方画方面也出来了。
整个西方的文化东方化了、嗯、所以它也开始散点了。这你如果讲当代艺术的话，其实很多散点在里面，它这离开了原来这个传统的，它不是在那种直线思维，那个是焦点的，那么散点思维是空间性的，
它甚至更近是超出一步，不仅是散点透视了。你说毕加索的话，到后期，
嗯，
几面人放在一起，这已经与这个原来的理论已经无法合起来了。就是刚才吴先生说的非常好，现在这个其实东方文化也有它的优势，
嗯，
它会逐步的被世界所认可接纳，同时我认为东西方融合是最好的一种模式、
嗯、
而不是说一定要以哪一种、
啊、对对对对
作为主导
的
话、
嗯、
对、
嗯、
其实啊，我们觉得我们东方人中国人最重要的使命，当下也不能说使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的文化的传承。五千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它能够画心，不是画视觉，它是能够到了一个空间的这个理念，这是很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西方是越来越走向东方了，这个东方人自己还在追西方人的屁股，这个不但是对自己祖宗这个没有交代，连自己这样也能很难达到一个世界一流的这个等次。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澳大利亚华人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他处在一个桥梁、
嗯，
是不是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那个桥我们且不说，但至少呢它在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交集点上，而且华人有100多万了，同时呢大部分应该说来澳洲的华人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
是的，
至少学历层次是高的，
是的。
但我在这个时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东方文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推荐介绍、
嗯、
而不是强迫人家介绍、
嗯嗯、
我相信澳洲是一个比较广阔能够容纳多种文化的土地、
嗯、我完全赞同、
嗯
嗯、其实这个东西方的交流啊，也不是说最近开始、
嗯、
你那个那利玛窦的时候就有利玛窦带传教士把那个天文啊基督教传到中国了、
嗯、
跟那个徐光启他们那个合作了、
嗯、
可是他把这个儒学传到西方去了、
嗯、
这个儒学传到西方去之后给这个西方很大的这个动荡，所以后来这个西方有这个 Age of Enlightenment，有那个 Voltaire 他写的那个赵思固尔他写了一个剧本
了、嗯嗯、写个剧本，对，
然后那时候他是儒家思想里面不管你的身份贵贱都是孺子可教，那么这个对西方那时候宗教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势力之下也是一个很突破，所以 Agent of Enlightenment 带来了西方的这个政治上的很多的革新，甚至说美国独立战争也受了他这些人的影响，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儒家就对西方有影响了。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以前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里面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的时候呢，有一点道听途说，虽然也有个法国专门崇拜中国叫科克鲁鲁风格的时候，包括英国以前有一段时间磁盘上专门中国的羊柳树化
的
风格，
是
吧，等等。那包括有人认为啊什么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易经二进制就是计算机的起源等等，这些呢我认为这个多少有一点我们坐在家里这么说，而现在是个时候了。现在是个什么时候呢？中国我认为不是说它现在包括台湾大陆啊中国这个香港啊它如何的繁华，而是说就像刚才你说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五千年而依然存在、
嗯嗯、
我说这个文化主体是指它的语言记载的长久的各个族类接受的这种生活体系啊模式啊等等、
嗯、
这种文化它能延续五千年，这里面一定有奥妙之处，
对，
这个值得好好研究了推荐给世界。
所以从一幅清明上河图我们就能看到这么多的有关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那吴老师，您从清明上河图当中除了这个隐喻之外，您还关注到了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清明上河图的流传是很有趣的事情，而且是对人生有很多这个启发。清明上河图后面一大段是跋文，这历代的藏家他这个有点自豪，对他的笔墨有点自豪，就加了一段一段这些，所以整个是记录了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历史。
比较著名的收藏家你能介绍一两吗？
哦，这个李东阳是一个
东阳明朝的，
对，明朝。
但是好像历史上记载有些人都以收藏清明上河图为荣耀，但是有多少人拿到是真迹，有多少人是拿到的是赝品？
他是这样子，这个真正张择端这一幅呢，因为他后面有这些记录，那跋文的记录就好像一个 blog 一样，那写了一大堆，他这个历史，光记录上有20多家，他这里面李东阳是有名了。那么其实故事主要的是说，他这幅画出宫入宫5次，这个就是君臣之间的一个矛盾的一个体现，因为这个大臣给抄家了，这个画拿到宫廷里去了，后来又巧取豪夺又偷出来了。所以来来回回进出了5次，其中有一个很妙的，比如说吧，就是那个这个画，那个在李东阳之后啊，后来传到那个严嵩严世蕃手上，那后来又抄家抄出来了，抄到后来那个到了嘉靖皇帝手上了，嘉靖皇上过世了，那个下面来的是万历小皇帝，那个那时候的大太监是冯保，冯保上面他就是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跋文。
冯保本身是很有文化的，
哎，是啊，他的字写的非常的工整，
是
那个，可是他的职位很高，他那职位就是2行字，反正你上书所有要传达给皇上，经过
他
鉴定，
对，要经他手，
那皇上讲的话，他要来经过审核，
像中央办公厅主任，
是，他这就很妙啊，他想说是，哎，我跟这个万历皇帝两人同时欣赏这个画。欣赏这个画呢，可是这个画怎么搞？欣赏到了冯保家去了。这个如果说是小万历皇帝给他的话，他一定大书特书写上去的。那时候冯保做了一个假案，说是这个里面这个宫廷里面的小太监，把这个清明上河图给偷出去，藏在那乾三殿的那个汉白玉的那个石缝子里面。后来下雨浸泡了以后，这个画毁了。其实这个事情是虚构了，杀了几个小太监。可是呢。这画真正到了冯保家里去了，他上面提了字了，后来一直都隐藏在他家里，后来一直传，传到了这个乾隆的时候，幸亏乾隆没拿到手上，要不然他写满字，写个满天星，
史上最爱题词的人，
是啊，写个满天星的上面，挂满章。那这个他那时候没有清明上河图，在谁？在一个毕双、毕龙两个兄弟家里，那时候是兵部尚书，是满人，可是藏在家里不让皇上知道。那时候雍正的这个晚年的时候，就是。找了5位画师、画家，宫廷的画家，又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个叫做清苑本，现在台北清苑本比这个原来创作当然大3倍，上面一片繁华，没有说是这个船要撞那个虹桥这些事情，
过虹桥，
没有任何的这个隐喻的这个讽刺，是一片繁华。他里面画的那个宫廷也画上去了，那时候画的宫廷是什么样子？那个水榭楼台，那个不是北京的紫禁城，那个是圆明园。圆明园画上去了，所以他那个清苑本的那个清明上河图的城楼是正阳门的城楼。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那当时的朝廷画师里面没有见到真正的张择端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所以就是大家就是靠了传说，靠了臆造，或者看了那个仇英的那个明版本而这个画出来的。而这个画这个真正张择端的时候是妙了，到了嘉庆的时候被抄家了。到了皇宫里去了，所以嘉庆御览之宝定按印上去了。这个到了清末的时候，那个末代郡王那个溥仪他带出去了，带到那个长春去了。带到长春去的时候，最后带身上他那个一直撒手不忘想坐，最后坐飞机去东京，就后来那个俄国人来了，那苏联人来了，把这个飞机截下来。他最后没办法怎么办？因为这画的等于是赃物啊，要有罪名的。他这个溥仪真是舍得，他就把这画丢了那个垃圾堆里去了。就刚刚好，这个收垃圾的是一个文人，他说：“哎呀，这个是好画，这个是名画，一个是很贵重的东西。”后来鉴定出来说：“哎，这个是真正原本的
张择端的
原作。”所以到辽宁博物馆去了一阵子，然后后来回到这个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这个一段的很长的这个900多年来的这个沧桑啊。所以传了很多的家，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拥有者。
我先生确实是对这幅画
很有研究
了。我补充一两句，一个呢就是说， 刚才你讲到冯宝的时候，
嗯，
其实当年中国大陆文革期间，那个康生他们也借了很多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回家去的。我想古今都是一律吧，啊，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什么确切的能够证明现在这幅是真迹？
这个问题太妙了，这个问题太妙了。
因为这好像拿到这幅画，当时第一个在上面添的应该是宋徽宗的花押，
没有，
但是他花押是特别容易作假的。
哎，没有，他没有花押，
他没有花押，
没有花。后来有人讲说是给拆掉了。那徽宗他收藏的时候，他有一个小印，是双龙印，
嗯，
而且他那个徽宗的字，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是很明显的
瘦金体，
那个所以他这一段都给裁掉了。后来有人就说是给那个后代的人裁掉了。可是那个李东阳那一段，那个跋文里面提到了，说是这个是徽宗收藏的正本的，他是有宣宗的这个笔迹在里面。
其实最早的记载，这是正本的，是李东阳的。
对，当然以前也有什么张机啊什么，甚至
要靠他这段跋文来。
有时候还说是这个到了后来到南宋贾似道手上去了。
嗯，
这个很多的这个传来传去的一幅画，可是李东阳里面讲的说是这个是宣宗真正拥有过，所以大家就以这个为实据。可是实际上有很多很妙的地方，因为最近的时候就是那个他们给他那个动画了，
当他动起来了，用那个全息图，
所以他这个动画才有高科技的去仔细的打开来看，因为这个画画的好细好细，细到人原来很多这个上900多年人家没看到的细节，比如说他一个那个赵太成就是那个御医啊，这个诊所里面，他的柜台上面放了一个算盘，这个算盘很妙，算盘在以前
没有，宋代应该算盘有了，
这个就是争议点了。这个滚石它这个有因为有高数据的能够放大看出来这个是算盘，在这之前没有人看得出来。那么这个算盘就是有人讲说，哎，这个算盘好像是元代发明的吧，
嗯，
这不会是宋代，可是这话就引起这个争议了，说是哎这个是证据，北宋就有算盘，所以这个话到底是不是。
据说我查一下，据说苏东坡也鉴定过一些假话，他其中就史书记载就看到一个麻雀踩在两行瓦檐上，他说这个是假的，一个麻雀脚不可能那么大能踩在两行。第二次看到一个牛斗的时候啊，夹着尾巴，他说不对，牛斗的时候应该翘着尾巴什么之类的，反正判假话，宋代可能作家也已经有了，估计
很多很多很多，嗯，
所以这幅画大家认识到的价值以及它的真假就是还存在争议，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基本上大家认为是真的，不过当然还是有些人在猜测了，猜
特别是捡来的是一幅真画，也不那么容易让人特别幸福了，是吧？
他有一个证实的地方，就是说吧，他是有很多的跋文，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他是有一个传承的记录。
对对对，就是这个跋文呢，因为这些肯定他就是作家模仿不了那么多的，就是说就是后面的人呢，因为这些人的笔法啊、字迹啊，肯定是能专家能考证的了，
是
能信任的。但是就有这个，大家就认为这是比较真的。但是如果就像你讲的，他以后发现一些东西超越时代的，这个是说明是一个惊天的弥天大谎，会不会
是？这个是一个猜疑派的想法。对，这个古话就是很多很妙这种东西，它有些悬案在里面。不过正统来说，认为目前来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说是它假的。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是时令上面也是有争议，它不是一定是春末的这个清明节，因为它其实你细看的话。它有四季的，
从衣着看吗？
衣着它有那个挂出来的幌子，那个上面
招牌，
招牌上面写的新酒，这也是滚石它的有这个高科技的放大以后看到的。新酒是秋季酿出来的酒叫新酒，那么它这个摆设啦，那有很多的贡品啊、祭物啊，那个时令的东西是秋季的，所以就是话归原题讲的，这个话其实是。徽宗 commission 叫那个令这个张择端画这个汴梁的这个风景，他并不是说你要画一个时令一个季节。
说到汴梁，我觉得一下心里边好多的这种情感都涌上头来哈，就是现在的开封城哈。那想到刚才那个吴老师也讲到了150万人口，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一个城市150万人口，用现在话说，经常开玩笑说五道口是宇宙的中心，估计在那个时候，汴梁就是宇宙的中心。
那当然。
所以刚才吴老师提到了一个《东京梦华录》，在这个当中，其实给大家推荐，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当中就记载了当时汴梁的繁华，它到什么 么地铺寸土寸金，很多大商贾根本就买不起他的地皮。
对对对。
然后他当初的这种酒肆也好，整个汴梁他已经不仅仅是政治的中心，文化经济包括是时尚的中心，通过这个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他们这种穿着打扮，你都看得出来当时他的时尚是走在前沿的。
哦，很有趣里面。
对，这个东京梦华录当时还记载了当时的汴梁有72家特别大的酒店。
对。
它是用我们现在话说是24小时7天不休息的营业。我不知道这个72个大酒楼在这个清明上河图上它有没有比较好的体现。
有啊，这个孙杨正殿就是小的酒店，叫做角殿，它这个是正殿。嗯，那个春阳正殿这个里面有三层楼，而且它很妙了，它这个也跟那个东京梦华录里面有个对照，它前面有一撮这个年轻人在那这个正门前面，这些人是什么？这些是 waiters。你这个适应的，它不是酒店里面的雇佣的适应，
就是外面的招待吗？
哎，你可以，你自己可以租一个这个适应，它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啊。你而且那时候都是那个饮茶式的，
嗯，
一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套房。
嗯，
你去了以后你
包间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你在外面你再租一个这个适应，他就在里面伺候你，他一边跟你说笑话，
哎，
跟你讲的当下的这个汴梁的这个故事，跟你唱小曲，跟这个酒馆里面他第一个跑去的，
很灵活的一种经营方式。
哎，对对对，这宋朝的伟大就在这儿，很自由。那么所以呢，他这个而且那时候他的这个是最早的这个 Yamcha 的这个典范。所以他这个里面他的这个画得很清楚，而且那时候的东京梦华录里面讲的就是他的正殿里面至少要有这个42种的这个推小车的这种做法，这个少一个不行，你多可以，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规格，所以这是非常的这个繁华的一个世貌。
嗯，真的是非常开放的，其实那样的一个朝代，就像我们之前在讲开元盛世总是讲，其实在宋朝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盛世，
嗯，
包括我们通过这现在还流传下来的这种文学作品画也好，包括通过瓷器，当时的钧窑也是很漂亮的，
嗯，
那通过这些瓷器画还有书法，
嗯，
我们都能够从当中可以折射出当时的这种盛世。
嗯，为什么说是宋有这么好的盛世？因为他这个从太祖开始吧，他就这个不杀上谏之人，然后不杀文官。那么然后呢，他这个政治他一直有一个就像当下的一个这个议会的辩论一样，所以他有个朋党之争。朋党之争你可以说是不好，他也好，但是他有一个政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critical discussion。所以呢，那时候这个大文豪都在朝上。这个范仲淹啊，王安石啊，
嗯，
这个司马光，
嗯，
欧阳修，苏东坡，哪一个不是当时第一的大文豪？
对，王安石跟苏东坡也是对着的。
对，王安石跟范仲淹也对着，
嗯，
然后那个对，跟苏东坡是很对着的。可是私底下是两人是师友，所以他这个整个朝政啊，士大夫之治，他有宰相集团，他这个要经过这个门下中书，然后经过这个宰相集团的审核，还有秘书院审核以后，然后才给传达给皇上批准，然后再拿给尚书院。所以他这整个的制度是非常的理性的，非常开明的。所以市场的这个经济其实启蒙是在宋代，我觉得不是在明代，是在宋代。所以他这整个焕然一新，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提高了一下子，提得很高。然后那时候讲说是在那个宋神宗的时候，他那国家的 GDP 超过了这个，到了晚世1850年，18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超过了北宋3倍。
嗯嗯，
他的 GDP 还没有达到那个神宗的时候。
宋代呢，一般人认为呢，如果不是后面被打断，中国可能更早的进入现代社会。
嗯，
你比如他这个文官体系，就像你刚才讲的，他宋代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进唐代，虽然也有中书啊、尚书啊一道道的审，是吧？但是呢，宋代的文官体系是相当强大。
嗯，是的，
你这句是非常精彩的。朋党制度我们历来都是批评，好像是这个党争，但是互相有斗争，比前唐好啊。
嗯，
当然到了这个文官制度，到了明代就发展的过分强势。
嗯，
后来皇帝都没办法说话了，这干脆就罢朝，他就不干了，所以才有这个明朝皇帝啊，这个40多年不上朝的这个说法。但是由此来说，文官体系包括西方的这种文官体系啊，其实中国也早就有雏形了。
是是是，所以人家讲说是中国不是四大发明嘛，其实最还有应该加一个这个五大发明，
五大发明
就是这个考试。
科举制。
科举制。
那从隋朝就开始了。
对对对，可是到宋的时候，它这发扬光大。
但是把它完善了。
因为你说唐吧，它这个入
只是一
个进士的话，它这一年那共这个进士大概100多人。
嗯嗯。
到了北宋的时候，1000多人，1600人。
嗯。
它整个这个扩大了。
对，包括从他抓作弊的这个巡视制度都能看得出他得到进步完善，
技术上也更加完善，比如他糊名字了。
嗯嗯，
原来唐代吴可以为什么叫行卷，我们讲的
对对对，
为什么行卷，就是说把你的画作弊啊送给那个主考官去看。
嗯，
看什么看，就是告诉你我是画得很好的，我是写得很好的。
嗯嗯，
因为当时呢不糊名。
嗯，
但是到了宋的名糊了，要重抄。
对对对，
那抄了以后呢，就不知道是谁写的，
对对对，
那就防止作弊，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依然可以设暗号啊，在开篇和落尾和当中用您熟悉的
这
种方法。
您
这
个是又是太狡猾了一点了。还有宋代才有句斗啊，就是说宋以前基本上书是没有句斗的，到宋代开始才可以方便老百姓读书嘛，没句斗还是很难的嘛。